在维州的 Bendigo， 一座中式花园已经伫立了数十个年头。它像一座迷你的紫禁城，不仅有亭台楼阁、青瓦飞檐，还陈列着神奇壮观的中式舞龙、精美的中国纺织和珍宝文物。这里就是金龙博物馆。金龙博物馆像一条有形的纽带，一边是淘金年代华人移民历史，一边是现今 Bendigo 的多元文化风貌，连接起澳洲华人的过去和现在。 Bendigo 华人社区成员因对华人历史和遗迹保护的杰出贡献而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的镭射员 Dennis O'Hoy 告诉 SBS， 这座博物馆的历史与镭射家族的移民史紧密相关。许多年前，在金龙博物馆的旧址矗立着驰名维多利亚的华人商店新德园。新德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淘金潮时代。
Well, back in 1851, gold was found along the Bendigo Creek.
早在1851年，本地沟河畔发现了黄金，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到1854年，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意识到在那里有黄金。于是消息开始传播，来自广东尤其是四邑的人们纷纷来到澳大利亚。当台山的村民听说此事，能在溪流中找到黄金，他们当然想过来，这也吸引了我的父亲和其他来自中国的人。在1860年，我的祖父雷道海 Louis O'Hoy 和他的妻子一起到了 Bendigo，这在当年的华人里是很不常见的。总之，作为一个商人，我的祖父非常成功。到了1894年，他的商业版图包括商店、餐厅、养殖场、菜园。在1876年，他还在唐人街开始了德源杂货店的业务。1894年，他把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雷学生 Q O'Hoy 带来澳洲。家族生意十分兴旺，一直持续到1964年。我父亲去世之后，在我祖父和父亲的产业之上，一整个街区建立了现在的金龙博物馆。镭射员回忆，这家新德园在当时的维州赫赫有名，出售草药、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吸引了无数华人和欧裔顾客。他说，父亲的烟火生意也很成功。在当地，每个孩子都知道可以在新德园买到烟火，特别是在复活节和篝火之夜。镭射员说，他的父亲甚至比祖父更有商业头脑，他在 Bendigo 投资了金矿，赚了一大笔钱。
And I can remember when I was only 4 years old, my father took me out to one of the great gold mines here called the North.
我记得当我4岁的时候，我父亲带我去当地的北戴博拉矿区。有趣的是，我父亲从不开车，但他有专门的出租服务载他去矿区。我坐在去矿上的车中，就像你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所有的工人、矿工和董事会成员在两边，他们都来祝贺我的父亲。他们把我带到会议室，让我保持安静，因为我是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可以把各种糖果都装进兜里。我仍然记得那一天，他们把一块大石英交给我的父亲。石英就是你能找到金子的东西，金子在里面都是星星点点的。所以在我父亲的故事里，他从他投资的矿场收获颇丰。但是到1964年他去世之后，我去储藏室查看，我不知道金子都去哪儿了，他们都不翼而飞了。然而，商业上的成功并没有让雷氏家族免于白澳政策的压力。雷社员说，因为我的父亲、我的祖父还有我的叔叔们，因为他们非常成功，我们被非常高度的重视。但当你整体来看，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华人矿工。比如在1854年，当时的镇书记官 William Donovan 要求驱逐华人矿工，但随后被当地的警察局长阻止。但是在新州，华人矿工真的被杀害，被从矿场赶走。
Where Chinese were really killed and driven off the gold fields.
但是在白澳政策下，雷射员的家庭被迫多次迁移和分离。
So in 1910, my father wanted to have a second wife.
1901年，我父亲想娶第二个妻子，所以他通过代理和我母亲结婚，因为当时他在澳大利亚，他想把我的母亲从广东带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直到了1920年，他才把我妈妈带出来了，带进了 Bendigo。 他只能在这里待两年，因为移民法律，然后他就得回到中国。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 Myrtle 和我的哥哥 George， 然后他们不得不回到中国。我的父亲非常努力，我真的认为是非常非常的努力，来把我的母亲又带出来三年。于是母亲又回到澳大利亚，然后我的姐姐 Helen 和 Lucy 就出生了。然而两年后，他们不得不再次回到中国。然后在1938年，我刚刚出生，我的母亲必须回去中国了。我当时也要跟着回去，但是战争爆发了。所以很幸运，我可以留在澳大利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其他兄弟姐妹，他们不仅可以说广东话，而且还能读写。他们受过正规的中文教育。所以我的母亲的家庭是非常有趣的。我母亲没能留下来。幸运的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政策开始放宽。我父亲入籍了，然后我的母亲也入籍了。但是他在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在 Bendigo 的每一个地标，你都能寻找到雷射员和他的家族的身影。事实上，雷射员的祖父和父亲是 Bendigo 延续至今的盛大节日复活节华人游行的创始人之一。在1854年， Bendigo 的人口只有20000人，其中5000人是华人，所以华人是核心人种之一。但是当移民限制法案在1901年出台时，华人不再受到欢迎，也不能来了，所以华人人口逐渐减少。至上世纪40-50年代，华人家庭已经为数不多。但是好消息是，华人社区在 Bendigo 又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我们有雄伟的金龙博物馆，在里面保存着至今世界上最大的四条中国舞龙。这四条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1年，当地的商人想为医院和慈善机构筹措资金。当淘金潮散去，很多华人矿工留在当地，而这个慈善庇护所为很多单身老年华人提供了照料。他们找到了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所以从1892年起，当地的华人社区首次在复活节上舞龙。这条龙长约60米，由80个人一起操控。直到1970年，这条龙退休之前，每年还都会参加复活节游行。至1969年，龙正式退休，被长达100米的新龙所取代。到2019年，当地社区又从香港定制了大金龙，它身长125米，需要60个人同时舞动。Bendigo 的这一传统保留至今。至疫情以前，每逢复活节，墨尔本、悉尼、达尔文，甚至有远在香港的华人，都会来到 Bendigo 参加这一盛会，每年可以吸引超过10万人。而有趣的是，参与舞龙的不仅是华人，还有其他不同族裔的面孔。生长在 Bendigo 的雷射员一直致力于 Bendigo 华人历史遗迹的保护和研究。在他的努力下， Bendigo 的有轨电车被保留下来，而澳洲仅存的几座关帝庙之一，有150年历史的志工堂 Joss House Temple， 也是由他参与重建工作。已经退休10年的雷射员，每个周末还会在志工堂担任志愿者。我照顾那里的鱼和植物。鲤鱼对于志工堂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华人文化中，鲤鱼会幻化成龙，带来雨水。